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称中国经济受重创想谈判，美中官员将会晤。
川普下令停轰胡塞，以军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多地。
国土安全部称5月7号起正式实施真实身份证。
美最高法院裁定跨性别服兵役禁令可先行执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二宣布，美国当局破获了本国历史上最大的芬太尼毒品案，查获了 11.5 公斤芬太尼，其中包括大约300万颗芬太尼药丸。邦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打击芬太尼和贩毒活动最重大的胜利。他还说，这次大规模行动针对的是我国境内最大最危险的贩毒和外国恐怖组织之一。邦迪说，美国当局逮捕了该犯罪团伙的头目阿尔贝托·萨拉萨尔·阿玛亚，这个人是墨西哥大型贩毒团伙西纳罗亚卡特尔的高级成员。邦迪说，如果指控的罪名成立，当局将把这些毒贩关进监狱，而且没有谈判的余地，我们会尽可能长时间地把他们关起来。他解释道，当局不打算把抓捕的其中6名非法移民遣返回墨西哥，因为释放他们，尤其是释放到墨西哥，会给未来留下非常大的风险。邦迪说，在本届政府的领导下，把他们送回墨西哥继续他们的毒品生意是不可能的。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周一警告说，中共一直在通过华为等企业扩展全球 5G 和卫星互联网，已经构成了真正的地缘政治威胁。此前有美国智库报告说，中共的全球卫星互联网平台可能会削弱西方国家的信息自主权。中共的卫星网络技术与一带一路项目相结合，可能被用于数据监控和网络控制。卡尔表示，近年来中共通过华为等企业积极扩展全球 5G 和卫星网络，美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卡尔的主张得到了川普政府的支持，强调美国需要在 AI、 量子计算和物联网领域保持领先。此外，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在5月初宣布，将于5月22号表决一项新规，拟禁止被认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共实验室为美国市场的电子产品提供测试服务。此举被视为美方进一步收紧对中方相关企业技术准入的最新举措。
哥伦比亚大学周二宣布，因为川普政府撤销超过4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校方将裁撤近180名员工，约占相关研究人力的20%。美国教育部指出，撤资决定基于哥伦比亚大学未能妥善处理校园内持续的反犹事件，违反联邦反歧视法。今年1月份，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严查高等院校中的反犹骚扰和暴力行为，哥伦比亚大学被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之一。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说，获得联邦资助的大学必须全面遵守反歧视相关法律。哥伦比亚长期未能保障犹太学生的基本权益，情况令人担忧。除了哥大，川普政府已经下令冻结提供给哈佛大学22亿美元的补助。
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周二表示， Meta 在与以色列间谍软件公司 NSO 的官司中胜诉，获得了1.68亿美元的赔偿，结束了双方长达6年的法律战。这是全球首次有间谍软件制造商因入侵智能手机平台破坏其技术的完整性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NSO 旗下的间谍软件 Pegasus 曾被广泛售卖，允许客户绕过加密远端控制手机，并在全球多国被揭发用于监控人权律师、记者和政治意见者。这项漏洞允许攻击者只需要拨打一通未接来电，即可在无需用户回应的情况下远端安装 Pegasus 并控制该手机，启用麦克风和摄像机，删除通话记录，取得图片和位置历史等内容。 这次裁决为监控科技产业敲响了警钟，成为全球首次由法院追究间谍软件公司对平台漏洞滥用的法律责任。NSO 的这次败诉也可能为苹果、亚马逊、安卓等被攻击的平台铺路，开启更多的类似诉讼。
周二，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在国会说，5月7号是真实身份证法及时生效的日子。根据真实身份证法，18岁以上旅客在美国境内搭乘国内航班或者进入联邦大楼及设施，需要出示新版真实身份证或者护照或护照卡等替代证件。诺姆说，从周三开始，旅客仍然只需要正常排队并出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他说，如果身份证件不符合规定，他们可能会被安排到其他队伍，需要多走一步增加验证，但仍然可以乘坐飞机。诺姆说，我们将确保尽可能顺利地执行，确保旅客能够按照预定的行程出行，但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项法律将会得到执行。法律允许政府知道有哪些人在这个国家，他们是什么身份，以及他们是否有权旅行。
美国最高法院周二裁决，允许川普政府在法律程序进行期间实施禁止跨性别者服兵役的政策。此案源于川普总统在1月份针对患有性别认同障碍的现役和准军人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称，与个人性别不一致的性别认同与士兵对光荣、诚实和纪律严明的生活方式的承诺相冲突，即使是在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个男人声称自己是女人，并要求他人尊重这一谎言，这与军人应具备的谦逊和无私精神不相符。在川普总统签署了新行政命令之后，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指示五角大楼暂停招收有性别认同障碍病史的人，并暂停军人的性别确认手术。国防部随后在2月份出台新的政策，规定有性别认同障碍的人不得服兵役，除非获得豁免。各军种必须在3月26号之前开始识别、分离变性军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中国经济受重创，想谈判，美中官员将会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军近期成功试飞了可重复使用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可降低装备测试的昂贵成本，将加速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发进程。美国国防新闻2号报道，美国空军的两款协同战斗航空器之一的 YFQ-44A 近期首度公开实机，并已展开地面测试和评估，为日后升空试飞提供测试参数。安杜瑞公司研发的 YFQ-44A 实机1号首度亮相，美国空军也宣布其已经投入地面测试，验证推进、航电、自主效能及地面控制系统，借此累积各项运作参数，并验证系统的可靠性，以便按照计划时程于今年夏季展开首次试飞，作为后续协同战斗航空器计划竞标与测试指标的决策参考。美国空军参谋长戴维·阿尔文将军表示，这项测试是协同作战飞机计划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美国超过半个世纪以来的新成就。测试飞行速度超过音速的5倍，已经达到高超音速标准。
Google 宣布，用户现在可以直接在 Google Voice 中生成自定义视频片段。借助 Google DeepMind 先进的 Veo 2 AI 模型， Veo 是 Google 最先进的视频生成 AI 模型，于去年4月份首次亮相。与 OpenAI 的 Sora 等其他模型相比， Veo 2以生成高质量逼真的视频而闻名，它对现实世界的物理特性有更强的把握，对摄像机的控制也更强。通常它可以生成长达2分钟或更长时间的高分辨率视频片段。然而 Voice 中 Veo 2的集成需要遵循特定的参数，目前生成的视频片段分辨率为 720p， 帧率为 24fps， 宽屏比例为 16:9， 每个片段的最长时长为8秒。 如果用户使用符合条件的方案，在 Wiz 中使用此项生成功能无需额外付费。该项功能目前正在逐步推广至快速发布和预定发布域名，预计将在未来14天内全面开放。
苹果公司周二向 iPhone 的用户推送了 iOS 18.5 RC 更新。 iOS 18.5 版本主要的改进在于邮件应用，同时苹果也对设置应用进行了小的改动，预计 iOS 18.5 正式版将于本月发布。早在 iOS 18.2 版本中，苹果就对邮件进行了全面改版，新增了收件箱智能分类、摘要视图、联系人头像等功能，但是因设计风格变化较大而引发部分用户的不满。此前用户仅能通过右三角三点菜单关闭分类视图，如今该菜单新增了关闭联系人头像和按发件人分组摘要视图的选项。苹果对设置应用也进行了小幅调整，如今苹果在设置选项中更加突出了显示 Apple Care Plus 覆盖范围信息，同时改进了屏幕使用时间功能，如果孩子正确猜到或弄清了屏幕时间密码，家长就可以立即收到提醒。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印度于5月7号对巴基斯坦发动攻击，巴基斯坦称还击击落了5架印度军机，并俘虏了数名印度士兵。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表示遗憾，希望此事能尽快平息。请听报道。
印度指责巴基斯坦对上个月造成26人死亡的暴力事件负责，并誓言将予以回应。巴基斯坦否认和那次恐怖袭击有关，并表示掌握了印度计划袭击的情报。周三清晨，印度军方袭击了巴基斯坦和巴控科什米尔地区9个地点，造成数十人死亡。彭博资讯报道，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告诉彭博电视，巴基斯坦已经击落5架印度飞机，并且关押部分印度士兵。印度军方表示，袭击目标是巴基斯坦及其控制的科什米尔地区恐怖分子据点，并未袭击巴基斯坦平民、经济和军事目标。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谢赫巴兹·谢里夫表示，巴基斯坦完全有权对印度强加的战争行为做出适当回应，而且我们正在做出适当的回应。美国总统川普周三听到近几个小时印度和巴基斯坦敌对行动加剧，他说，这太遗憾了，我想人们根据过去一些经历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已经打了很久了，川普希望这一切尽快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 X 上表示，他正在密切关注印巴之间局势。卢比奥说，美方将继续与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亚洲邻国接触，以寻求和平解决。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表示，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与卢比奥进行了交谈，并向他介绍了印度的军事行动。在印度发动袭击后，印度军方于周三在 X 网站上发帖说，正义得到了伸张。自今年4月在有争议的科什米尔地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以来，近几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紧张局势加剧，包括法航和汉莎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已避免飞越巴基斯坦上空。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中关税战持续，美国总统川普周二说，中国现在情况很糟，经济遭受重大打击，中国想要谈判也想见面。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这周末将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瑞士会晤。请听报道。
美中互争逾 100% 的关税实质性切断两国贸易关系。川普总统6号表示，中国现在情况很糟，经济遭受重大打击，因为他们没有和美国进行贸易，而这个原因就是美国祭出高额关税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在 145% 关税下根本没办法做生意。川普还说，中国想要谈判也想见面， 我们将在适合的时间点和他们会面。中共外交部7号随即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号到12号访问瑞士。访问期间，何立峰将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谈。何立峰12号到16号还将前往法国，与法方共同主持第10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贝森特6号在福克斯节目中证实，美国代表团将在10号和11号与中国官员会面。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8号将前往瑞士。贝森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期待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我们正致力于重新平衡国际经济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利益。在6号早些时候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贝森特表示，美国到目前为止尚未与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接触。川普也表示，他尚未与任何中共官员会面。先前，川普5月4号在空军一号上谈到了美中关税问题。他强调，他要与中方达成的是一份公平协议，并谴责中共一直在敲诈美国。目前，美国向中国商品征收 145% 的关税，而中共则对美国商品征收 125% 的报复性关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缓解贸易紧张局势取决于中方，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售的商品是美国向中国出售商品的5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由于胡塞武装承诺不再袭击红海船只，美国将停止打击该组织。但据彭博社报道，胡塞武装政治委员会否认达成停止攻击的协议。当天，以色列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的多个地点。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6号在白宫和来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时，就停止对胡塞武装的轰炸说，胡塞武装承诺不再攻击途经红海的船舶了。他们说，请不要再轰炸我们了。那我们就回应说，我们不再攻击你们的船只。另外，华盛顿撤销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事务办公室。法新社报道说，阿曼苏丹国说，在他们的调解下，美国和胡塞武装达成了停止攻击对方的协议。但彭博社报道说，上述消息得到了胡塞武装政治委员会的否认。他表示，以色列不停止对加沙地带的侵略，我们就不会停止对美国和以色列船只的攻击。在加沙地带最近两个月的停火期间，胡塞武装暂停了攻击，但今年3月，胡塞威胁要恢复对国际航运的袭击，以抗议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此举引来美国军方的打击。美军从3月15号起几乎每天空袭胡塞武装，以阻止这个受伊朗支持的极端组织对红海航运的袭击。自3月以来，美方称已袭击了也门1000多个目标。为了报复，胡塞武装3号发射巴勒斯坦2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袭击以色列中部的一个军事设施。作为回应，以色列军方5号对胡塞叛军发动了一轮惩罚性空袭，主要目标是也门重要的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同时也击中了荷台达市巴杰尔区的一家水泥厂。以色列在6号接着袭击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主要机场的胡塞恐怖分子基础设施，导致该机场完全瘫痪。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还说，萨那地区的几座主要发电站也遭到袭击。胡塞武装领导人表示将以升级报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会晤加拿大总理51周成为焦点之一。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川普会晤加拿大总理，51周成为焦点之一。
美财长称本周或宣布和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
川普任命朱利安尼之子负责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事。
川普下周访问中东之前将宣布重大消息。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二透露，在他下周启程前往中东访问之前，将有一个重大宣布。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会面时说，我想在那之前我们会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公告要发布，规模之大无与伦比，但我不会告诉你是什么。不过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川普将在5月12号启程前往中东，他这次中东之行将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预计在5月16号结束。川普此行已经为部分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以色列人质家属带来希望，他们期待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能够取得突破，能使人质得以返回家园。川普说，他正在努力结束战争，并一直在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关系的重大外交突破。但利雅得方面因为以色列坚持继续战争而暂缓行动。
德国保守派领袖弗里德里茨·莫茨在联邦议会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未能获得足够票数后，周二在第二轮投票中当选为总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汤米·布鲁斯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祝贺莫茨当选为德国总理。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将继续与德国及其下一届政府合作，确保美国和欧洲的安全。69岁的莫茨说，他计划周四与川普通话。上周五，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严厉批评德国政府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极右翼政党。万斯指责德国政府重建柏林墙。今年2月份，万斯在慕尼黑发表演讲，声称欧洲的言论自由正在衰退，此举已让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感到沮丧。面对日益增强的俄罗斯威胁和不确定的美国军事保护，莫茨领导的新政府承诺加速德国的军事力量。
克里姆林宫5月6号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8号会晤中共党魁习近平。此外，普京计划于9月初访华。俄罗斯庆祝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日80周年纪念活动将从5月8号到11号举行。传统的年度军事阅兵将于5月9号在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红场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说，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巴西总统鲁拉在内的来自世界的29位领导人将会出席胜利日纪念庆祝。乌沙科夫说，克里姆林宫已经向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发出了邀请，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有美国官员参加。他还说，朝鲜军队不会参加阅兵，朝鲜大使将代表金正恩出席。在4月份，平壤首次公开承认其军队在俄罗斯前线与乌克兰军队作战。
川普周二任命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之子安德鲁·朱利安尼领导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美国总统特别工作组，负责在北美举行的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这个特别工作组是今年3月份根据总统行政令成立的，旨在协助规划、组织和执行下个月举行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足球赛和更受瞩目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活动，其中包括将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的比赛。川普周二在白宫主持召开了该特别工作组会议，与会者包括国际足联和美国政府的官员，目的是宣传这一重大赛事的筹备计划。川普在会议上说，这个小组将共同帮助规划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安全、最非凡的足球锦标赛。
周二，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说，出售五角大楼持有的军用无线电频谱可能危及总统川普指示开发和部署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及其他军事项目。 根据路透社报道，参议员坎特维尔在致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信中说，在我们尚未充分了解后果的情况下，贸然拍卖无线频谱将使美国面临更严重的入侵风险。坎特维尔是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卡尔和参议院商务科学及运输委员会主席克鲁兹试图推动国会恢复 FCC 的频谱拍卖权限后发出的警告。克鲁兹于3月25号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调查中共是否在秘密采取行动，以阻止美国国会扩大无线频谱拍卖权。
北京4月份才刚刚举办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5月7号又宣布，北京市府等单位将于8月15号到17号联合在北京主办2025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另一头，美国国会议员则敦促政府部门调查中国机器人公司宇树。据悉，这些机器人目前在美国的监狱、警察部队和军事基地等机构中使用，但内藏隐藏后门，被称为带摄像头的特洛伊木马。周一，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致信国防部长、商务部长和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表示宇树对美国构成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并敦促政府对宇树展开调查。宇树最近参加了中共军队和柬埔寨军队的联合军事演习，其 B1 机器狗还配备了突击步枪。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王星星2月份还曾获邀出席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闭门会谈。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会晤加拿大总理51周成焦点之一，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商务部6号在声明中表示，美国3月份的贸易逆差大增 14%， 达到1405亿美元，这是1992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大贸易逆差，较2月份修正后的1232亿美元的逆差还扩大了173亿美元。美国民众赶在关税措施实施之前购买进口商品，这推升了三月份进口额增加 4.4% 至4190亿美元，使得当月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这些数据统计的范围是川普宣布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对其他许多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较低基准关税的前一个月。白宫还对其他数十个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但之后宣布暂缓实施到7月份为止，好让美国有时间重新谈判既有的贸易安排。
川普总统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145% 关税正式生效之后，第一批受影响货物已经运抵加州洛杉矶港口，其货运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超过 50%， 港口活动明显放缓。洛杉矶港口执行主任塞罗卡周二对 CNN 说，自从川普实施高额关税以来，现在进港船只运送的中国进口货物量下降了 50% 以上。他说，仅在本周，与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的货运量就下降了大约 35%。目前进港的这些货船是首批运送受到上个月对中国及其他地方征收关税影响货物的船只。虽然未来进口中国商品数量将大幅减少，但塞罗卡预测说，他不认为美国商店里的货架会完全的空空如也，但是相对于过去，消费者的选择可能会减少。
为了刺激经济，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7号宣布，从8号起下调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0.1 个百分点，从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并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0000亿元人民币。市场信心受到政策的激励， A 股三大指数当天上涨，但盘中同时出现了逢高卖压，中场以小红作收，其中上证指数涨幅约 0.8%。 此前一天，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6号表示，财新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录得了 50.7， 比3月份低 1.2 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降至7月来最低。 此前公布的四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走低 0.8 个百分点至 50.4， 为二月份以来的最低。服务业、制造业两大行业近七度双创下降，当月的综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下滑了 0.7 个百分点至 51.1， 显示中国国内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扩张步伐放缓。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新上任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周二到白宫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并直言加拿大是非卖品，多次表达希望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的川普对此回应表示，永远别说不可能。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和新当选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白宫会晤。在会晤前几分钟，川普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他准备好想要问卡尼一个重要问题。川普写道，我期待与加拿大新任总理卡尼会面，我非常想和他共事，但我无法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为什么美国每年要补贴加拿大2000亿美元，而且还给他们免费的军事保护以及其他好处。两位领导人的会晤正值川普反复提出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州，并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25% 关税的背景下，川普的51州提议受到加拿大政界强烈反对。卡尼强调，加拿大作为主权国家永远不会出售，但他同时也说，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合作依然如故。川普在回应卡尼说加拿大不出售时表示，永远别说永远。川普说，这真的会是一场美好的联姻，因为我们两国可以相处得很好，时间会证明一切。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在国家安全、贸易等诸多领域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期间，川普对在场的记者表示，卡尼无论说什么都无法说服他取消关税。自从一月份上任美国总统后，川普一直表示要对一些加拿大商品征收一系列更高的关税，其中包括对乳制品征收 250% 的关税。目前大部分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被征收 25% 的关税，除了受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约束的商品外，钢铁、铝、汽车和汽车零件也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则对价值约43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此外，川普在他第一任期内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即将在2026年到期。川普在与卡尼会晤时说，他会考虑重新谈判这项贸易协定，但也质疑是否真的有必要重新谈。卡尼则认为，现有的美墨加贸易协定是更广泛谈判的基础，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必须进行修改。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川普总统周二说，印度已经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说，川普政府最早会在本周宣布和美国一些最大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印度已经和美国达成关税协议。他说，印度是世界上关税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不会容忍这种情况，而且他们已经同意降低关税，他们会降低到零，他们已经同意了，除了我，他们永远不会为任何人这么做。川普当天还表示，他和政府高级官员将在未来两周内审查潜在贸易协议，以决定接受哪些协议。川普在4月2号宣布对大多数国家征收 10% 关税，并对许多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但随后暂停90天。自此，川普政府高级官员与贸易伙伴进行了一系列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在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表示，川普政府正在与17个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谈判，但尚未和北京进行贸易方面的接触。他说，许多贸易伙伴已经提出非常优惠的条件，川普政府官员目前正在就这些条件重新谈判。 贝森特表示，美国约 97% 或 98% 的贸易逆差来自约15个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主要贸易伙伴。美方与许多国家的谈判进展顺利。如果到年底我们还不能完成 80% 或 90% 以上的协议，我会感到惊讶。谈判协议的进程可能要快得多。他说，我认为或许最快在本周，我们将宣布一些最大的贸易伙伴达成贸易协议。贝森特还表示，战略不确定性是谈判的一部分。他向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表示，我预计我们可以大幅减少我们所面临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货币操纵和补贴，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资方面的补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